欢迎收听艾维斯五十二赫兹频道，我是艾维斯 Avis。大家好，今天过得好吗？这个礼拜我想大家都在看东京奥运吧。今年的比赛呢，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有福利的，因为我们不需要熬夜看奥运比赛，这真的是一个大力度齁，每天的睡眠跟工作都可以兼具，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而且这个礼拜呢，所有的奖项啊，陆陆续续有一些金牌啊，比赛结果出来了，那就恭喜这些选手们这么辛苦的训练后，获得了一些回报。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今天呢，依旧在克罗埃西亚的伊斯特利半岛哈，一个我还蛮喜欢的一个半岛区域。那上一集呢，我们有提到竞技场的建造规模哈，究竟是要依照什么样的几个原因来决定它要造多大跟容纳多少人呢？那综合了网络上的资料呢，以及我打很多很多的讯息去询问我在意大利的解说员朋友们哈，那大家给出来的原因呢，最主要可以归类于两个。第一个就是当地的人口，当然人口数越多呢，我这个竞技场造的就必须越大。普拉的竞技场容纳的人数是25000人到26000人左右。那罗马竞技场呢，位于意大利罗马市的那个罗马竞技场呢，它容纳的人数是50000人到60000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差距到10000人哈，他就是说50000人到60000人。那因为这两个竞技场是在同一个时期哈，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内建造而成的，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推断一下当时的人口数。据说罗马竞技场建造的时候呢，那时候罗马城的人民居住人口呢有100万人。好，那这一点有一些史学家有意见，但是我们不管，他们是说有100万人。那如果100万人的竞技场呢是50000人可以容纳的，那么我们来推敲回去普拉的竞技场，当时在普拉的话呢，应该就会有40万人到50万人左右齁居住在这里，所以它应该是罗马帝国在亚得里亚海还蛮重大的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城邦城市。那第二个因素呢，决定竞技场大小的因素呢，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而且古今中外呢，这个因素通常都是决定性的角色，那就是钱。你这一个城市有没有钱，也是决定你可以盖多大的竞技场这件事情。越有钱，当然我可以盖越华丽越漂亮，然后功能性越多的竞技场。因为像罗马竞技场，它就一定很有钱嘛，听说它还能打水仗，就是还会有排水系统，然后可以模拟在海上战争。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么有钱，当然是不可能做这件事情。那有钱也可以决定你的建材是多好，或者是你要盖怎么样的设计，所以呢钱也是最重要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对呢？讲到普拉这个城市呢，除了竞技场非常显眼以外呢，它城市内有几个景点，例如说凯旋门，又称黄金之门。那这个凯旋门建造的时间呢，比普拉的竞技场还要再早哈，它是在西元前20几年的时候建造的。那主要是彰显当地贵族的事迹。那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罗马时期留下来的东西呢，就是奥古斯都神殿。那神殿除了它是罗马时期留下来值得看以外呢，神殿旁边的旧市政厅也是一个可以观看的地方。因为旧市政厅啊，它就是把另外一个罗马神殿的部分融为一体。好，就像普拉的竞技场为什么里面是空的，因为当地人在后来盖房子的时候就会去竞技场搬建材来使用。罗马出品坚若磐石嘛，品质的保证，盖房子当然是从那里搬啊。但是后来下了命令以后才不可以搬这个石头，普拉的竞技场 外形才保留下来。那罗马神殿也一样啊，后来这个地区就已经都是基督教的世界了，谁会去信奉罗马的神祇呢？所以呢，当然就是罗马神殿就不会被人家所重视。那在盖市政厅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拆掉，因为一样神殿盖的也是很牢固嘛，我们就把神殿扩充扩建，违建的地方改一改，然后门面弄漂亮一点，弄成威尼斯风格，那时候是威尼斯王国统治这个地区，所以正面看呢，它就是一个威尼斯风格的建筑物，背面看你才会看得到神庙的那个墙面还留在那里。所以我觉得普拉人也蛮有趣的，他们在盖房子找建材的部分呢，真的是非常的环保，会回收再利用。好，那平心而论呢，其实普拉这个城市我自己觉得啦，除了竞技场以外，其他的景点呢就没有很吸引我哈。啊，希望我的老板不会听到，但是我真的觉得除了竞技场以外，它没有什么东西。不过呢，在距离普拉大概开车50分钟的地方，我们会来到一个浪漫的小半岛，叫做罗温哈 Rovin 的地方。那 Rovin 呢，它原本是一个圆形的小岛，在1763年的时候呢，当地的居民填海造陆，把它跟陆地相连了，才会变成现在的小半岛。那它最大的地标呢，就是这个半岛的最高点，尤菲米亚大教堂。那这大教堂有一个60公尺高的高塔，让它又在最高点，所以你远远的就可以看到 Rovin 的教堂高塔。爬上高塔要付费的，但是你只要上去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360度的 Rovin 小岛，非常非常的漂亮。那来到 Rovin 最好的旅行方式呢，就是慵懒的散步在古城迂回的石径小巷弄之中。因为这个城市呢，从罗马时期就开始了哈，然后一直到威尼斯王朝的时候到了鼎盛，所以它整个建筑物是混合着哥德文艺复兴还有巴洛克以及新古典的建筑。讲这么多大家到那里也不见得看得出来，所以不重要，反正呢它有浓浓的威尼斯的风格。所以这个小镇在那里走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哎呦，很像罗马感，但是又很像威尼斯的感觉。它就有点像是威尼斯的远房亲戚那样子的感觉。那有水呢，也有老房子，它周围都是海洋，就是水嘛。那其实我觉得亚德里亚海境内的一些滨海的半岛城市呢，它比较迷人的地方就是你在这个巷弄走着走着之间，大海就会冲到你的眼前，这个巷弄的尽头可能就是海边，那你就会在两面高墙中间看到一道海景。其实对于摄影的人来讲的话，他觉得处处都是可以取景的点。好，所以很多是爱好摄影的人来到 Rovin 这个地方就是失控啊，整个失控，他完全不会理会导游领队在讲什么东西，就毛起来拼命的拍照。但是呢，我也能够理解这样的情况，我相信 Rovin 的市政府也可以理解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城市这个小半岛呢，是所有的克罗埃西亚城市大家去拍照的时候呢，我唯一会鼓励我的团员认真拍照的地方。为什么我会努力认真鼓励我的团员在这个 Rovin 这个城市拍照呢？因为它是大家所有的人出去观光旅游拍照唯一有机会帮自己赚钱的地方。怎么说呢？ Rovin 因为太美丽了哈，号称是欧洲最浪漫的一个小城，那所以呢，它每年都有举办一个摄影比赛，叫做Rovin Photo Days 哈。今年呢的 Photo Days 比赛已经出炉了，有2900多张的照片来参加比赛，所有的照片主题就是 Rovin 这个城。好，所以你在这个城你拍了任何照片都可以投稿去参赛，奖金是2000欧元哦，其实是很不错的。所以呢，到这里的时候我只要看到有带大炮型相机的 客人们有团员们，我就说认真拍认真拍，我等一下给你们参赛比赛的网站，大家记得去投稿，说不定你就会中了2000欧，还有机会再回到这个城镇来。这个城镇之所以这么美丽呢，它是美到连 Canon 相机， Canon 相机那时候在推出他们的500D 的EOS 的单镜反光数位相机的时候，他们的广告就是在这个城镇拍摄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这个城镇的话，可以去找 Canon 的广告，你们就会看得到。好，那但这个城镇呢，最吸引我当然不是只有拍照这个部分，还有就是它的餐厅。因为 Robin 是一个环海的小半岛，所以呢，它有一些餐厅它是有无敌的海景的。那有一些餐厅是在巷弄里面，它可以直接露天的饮用，所以其实呢，先不管餐饮好不好吃，基本上它的 view 就是无敌，就是天然无敌的。那这里的餐点呢，又其实是偏向威尼斯意大利那边的地中海料理，非常的清爽而且好吃。那它的海鲜种类呢，也会非常非常的多。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来这里点的呢，就是松露相关的料理。为什么呢？伊斯特利半岛啊，克罗埃西亚的伊斯特利半岛上面最大的农特产品出产的是橄榄油以及松露，还有海盐。那海盐其实整个亚得里亚海周围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最好的海盐是在 Stone 的地方，那我们到那边有讲到那边的时候再说。那松露的话呢，的确是因为他们是他们的特产嘛，所以其实你在整个克罗埃西亚都买到，但是伊斯特利半岛算是产地，所以你可以买到的价格是更低的。那橄榄油，伊斯特利半岛出产的橄榄油其实也是连续好几年获得欧洲橄榄油比赛的优胜，所以呢，它的橄榄油的品质也非常非常的好。那当然他们这里的料理呢，就会离不开盐、橄榄油跟松露。那来到这里呢，就可以就这几样东西来点，还有他们丰沛的海产。那餐厅要怎么选？ OK， 这个就是这一集的重点。来跟大家讲讲看，就是说我们在欧洲旅游的时候要怎么选择餐厅这件事情。那在选择餐厅之前呢，我们来讲讲餐厅的评鉴。很多人就会问我说，我出去玩一定要看餐厅评鉴吗？餐厅评鉴有这个重要性吗？我就不能自己选吗？我有判断力啊什么的。我出国之前也有做很多功课啊，看了很多的文章啊，YouTube 的影片啊之类的等等。那我的感觉是你与其去吃一般观光客推荐的，不如借由当地的专家们所统计出来数字所做成的评鉴来尝试这些美食。不是吃了比如说部落客或者是 YouTuber 跟你的介绍以后，然后你就是跟人家聊天就说，哦，他们国家的料理就那样啊，我吃过什么什么，我觉得没什么。可是要想过一点呢，除非这个 YouTuber 他是当地人，好，或者是这个部落客他是当地人，而且他是专门写美食的，不然他可能跟你一样，他只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或者是他接受了餐厅的业配之类的，他写出这个文章来。不然的话，其实他们的推荐通常不会是当地人的口味，或者是当地人喜爱的饮食的餐厅。然后你会跟我说，可是好多好多部落客或者是 YouTuber 都会吃同一家。对，这个就是一个复制的问题。当其中一个呢，他可能是觉得不错，以他的观点来讲不错，他写了以后就会很多的其他的旅游部落客或者是 YouTuber 他们也会讲说，哎，那个人都去了，我一定要去吃吃看，这样才不会输哦。同为美食部落客，我这样子没有吃到岂不是 low 了。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哎，我出国前我不是做了很多功课吗？对，你也是重复了看了这么多部落客他们写的文章，然后所以会去那个餐厅，那个部落客可能也看了其他的部落客写的文章，这就是一个重复复制的结果。因为毕竟我们人没有到现场，你没有去问，你就不会知道说是不是这一家真的就是当地人最喜欢的。他不见得是最知名，但是他可能是最喜欢的，然后口味是最道地的。 其实我们在欧洲旅游的时候呢，也遇到很多餐厅的老板说，他的餐厅其实本来没有很多人，可是自从某个部落客或者是某个 YouTuber 拍了影片写了文章之后呢，就变了好多人都来吃哦。那他的客源就绝大部分都是外国人，而不是当地人，就会变成说，如果你想要吃当地的料理，那你可能就会走错地方。他当然这个餐厅，他当然可能也会做当地的料理，但是可能就不会是当地人心中最爱。例如说，台南人最爱、心中最爱的牛肉汤啊，或者是彰化人觉得最好吃的肉丸是什么？然后你如果去吃那个别家肉丸，彰化人就说啊，那都是观光客在吃的，我们彰化人才不会去吃那个肉丸呢。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哈。那再来还有一点，为什么要使用评鉴呢？其实我们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大家都有时间上的限制嘛。那你如果是取得错误的讯息，你去吃以后又不开心，又花了钱，然后对这个国家的饮食就有了不好的概念、不好的想法之后呢，那你就会觉得有点生气啊，就想说我飞了一趟这么远的地方来，都吃不到好吃的东西。虽然这里的 风土人情很好啦，但是食物不好，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结论哈。所以呢，评鉴的方式呢，也是可以减少这样子的落差产生。当然呢，不是完全靠评鉴啦，我等一下跟大家讲讲，来到欧洲的时候呢，你要可以参考的几个评鉴以外呢，还会告诉大家说，看了这些评鉴以后，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我自己呢，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交叉比对，然后找出适合自己的、适合自己经济能力还有口味的餐厅跟小吃店。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呢，至少啦，绝对会比只去过一次的部落客或 YouTuber 好很多，然后还可以磨练一下自己的美食雷达跟分析能力，然后判断看看说自己的判断力好不好，能不能从这么多评论里面去找出哦，真正值得你花钱然后好好吃一顿饭的地方。好，那现在就要跟大家说，如果你到欧洲旅游的话呢，那这里有几个欧洲专门的美食评鉴可以给大家参考。那在其他地区的话不一定，因为像澳洲也有澳洲自己专门的，日本也有自己的评鉴方式哈。台湾现在好像是没有，但是如果你到欧洲的话呢，有几个评鉴方式你可以来参考。第一个当然就是知名度满满的米其林评鉴哈。等一下不要听到米其林就紧张，就说哦米其林都很贵很贵。可是自从米其林在台湾也有发布评鉴之后，我们就知道米其林它其实有分餐厅等级，或者是当地消费等级的，比如说必比登餐盘之类的哈。所以米其林的指南你不一定就是要找非常多颗星星的，比如说两三颗星星以上的餐厅，如果你找一颗星的或者是必比登餐盘的呢，你也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料理。那米其林的餐的话呢，如果是餐厅，其实它用餐的模式呢就是很固定，因为它就是法式评分的标准嘛，法式餐点评分的标准。所以呢你吃久了，摘星星的人吃久的话呢，就是也会觉得无聊，因为就固定的模式来吃。那他必比登呢的餐盘的部分呢，就会比较融合当地的料理，那大部分的人可能就会比较喜欢一点，而且它也比较便宜啦。那米其林的用餐呢，它其实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吃当地新秀的厨师，或者是当地比较有创意的改良的料理的话，或者是他是一个新人，你不想要吃老牌厨师，你想要吃新人的厨师的料理的话，你在米其林的指南上是看不到的，因为米其林的指南大部分是针对已经有名气的餐厅或者是路边摊，他已经有名了，所以他还没有名的时候呢，他是不会上米其林，所以你就不会知道，所以就少了一些些惊喜的部分。那第二个的话呢，第二个是也是法国的哈，叫做高米鲁哈，高特米鲁厨师帽，就简称是厨师帽指南。那它也是法国的，那它跟米其林比较不同的地方是，它会去挖掘新手厨师。 好，他不是只有评分已经成名的餐厅，他还是会去找一些年轻有抱负有理想刚出社会的那种厨师。那他指南的方式呢，就是他评鉴的方式呢，就不是星星的，他是厨师帽。我们刚刚讲他就是厨师帽指南嘛，所以呢他厨师帽是两分为一个基础，两分就以一颗帽子这样一个帽子，那他的分数是10到20分，十分以下的话他就不会给他帽子，也不会列入计算。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餐厅他有2顶帽子，那表示他至少有14分。好，那如果3顶帽子就是16分，那有没有人拿过20分？是没有，目前为止都是没有的。那厨师帽呢，也是米其林以外在欧洲还蛮盛行的一个美食的评鉴，就是大家会参考的部分。那第三个呢，就是意大利的部分。其实意大利的我觉得比起法国的更可靠的原因，是因为意大利的料理风味其实跟我们亚洲人或者是说我们台湾人来讲会比较接近。那意大利这个的评分方式叫做虾子红虾指南，就是虾子龙虾那种红龙虾指南，就是有些旅行社它的行程也会标注说我们会去红龙虾餐厅吃饭哦，不是那个餐厅的名字叫红龙虾，而是它有上红龙虾指南这一本美食评鉴。那意大利的比起法国的好处是，这个评鉴他在给餐厅评鉴的时候，同时也会告诉你这个餐厅有哪些酒，然后有哪些酒也是非常好喝，大家可以尝试的哈。我觉得这个就非常贴心，因为法国就没有，你就要另外等侍酒师推荐，然后推荐的时候你就无法掌握那个酒的金额哈，消费在哪里。但是意大利这个就是给你 together 哦，反正老外吃饭就是。主餐跟酒都是要并在一起的嘛，那就干脆一起推荐。那红龙虾指南呢，更贴心的是它直接分成2种，一个标志是叉子，一个标志是红龙虾。那红龙虾就是传统家常菜，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是想要很精致的 fine dining 那一种的话呢，你就去选择有虾子标志的，那就是家乡菜妈妈的味道，你就可以吃到料多味美，经济又实惠。那如果你想要很正式的，我今天带着女朋友来，我总是要吃一餐好的，那你就是选叉子的等级的，那就可以获得一个好像很高档奢华的用餐经验。那这是意大利的部分。那如果是西班牙的话呢，到西班牙的时候呢，可以参考一个评鉴叫做Guida Hebsogia Campasa， 好，反正很，我的西班牙文很烂，就是坎普萨指南 Campasa 哈，有够烂的。这个指南呢，其实它原本是米其林发行的，但是它渐渐的就是在地化、西班牙化了哈。那它的评鉴呢，给的图案呢是太阳，就是符合西班牙的天气这样子，南欧的天气。好，那它也是跟米其林的评鉴方式差不多，但是它跟意大利的一样，也是有酒，也是会含酒在里面。好，那它就是给太阳，也是一颗太阳、两颗太阳、三颗太阳这样子的方式。那最后呢，额外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如果今天你中了乐透，或者是老子就是有钱，通通给我最好最贵的，便宜的我不吃，那你就一定要参考这一个豪奢指南，叫做 Les Grands Tables du Monde， 惨了，我的法文也很糟，叫做世界美食评鉴。但是它的外号大家喜欢昵称就是大公鸡，为什么？因为它也是法国出的一个评鉴。那这个餐厅的评鉴呢，它常常就会跟其他的奢华的，比如说精品店啊，或者是那个高级的或者是高级的住宿，奢华的私密的住宿之类的那一种评鉴会放在一起。那大公鸡指南呢，它的特色就是很贵，非常贵，真的非常贵这样子。那它的装潢当然是没有问题，一定是豪华豪华再豪华，然后完全呢满足就是奢华尊荣感的那一种感觉。所以如果你今天很豪气，然后想要体会一下那个 豪奢百阔感的话呢，那参考这个指南就没错了，因为我本人也还没有使用过这个指南啊，就是口袋还不够深。但是其他的指南像红龙虾的我也有去吃过，米其林的也有吃过 几次这样子，那我觉得都不错。米其林的指南其实你去吃的时候就是中规中矩，绝对不会出什么大错。那红龙虾的话也是，红龙虾的叉子我还没有吃过，但是虾子的部分我有吃过，虾子的部分就很惊人了，它量真的是，虾子的部分我有吃过很类似像 fine dining 了，但是它的量真的是吓死人，你就一个人可能吃不完一个人的套餐，一人份的套餐。所以在欧洲，哦对，在欧洲点套餐的时候大家真的要注意，就是他们的量真的比我们亚洲人还要多很多这样子。好，那说到这里呢，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意大利跟西班牙的人比较会享受，他会同时给你很多的对照这样子。好，但是有的人就说啊，你讲的这些评鉴再怎么便宜都是一定金额上，就是一定金额上的消费。但是我就是个穷背包，我哪里来那么多钱吃这个东西啊？我难道说不能轻轻松松吃一个比如说一餐15欧20欧的道地的食物吗？好，那我就要来跟大家说了， Avis 在当领队之前呢，其实也是个背包出身的，所以我是个能屈能伸啊，2块欧元的东西跟200块欧元的东西我都是可以吃进去的，而且都会找到非常好吃的。那我们要怎么来对比呢？这刚刚讲的这几个指南呢，就是大方向嘛，就是大家已经挑选过了，很多当地的美食家都已经跟你评鉴过了，那这些指南里面它一定也会有比较平价的东西出现。所以当你要吃这些指南里面的餐厅，但是你要寻找符合自己的经济能力，然后甚至是一般人的评价也不错，而不是美食家的评价的时候呢，那就请大家另外下载两个 APP 来使用，两个 APP 来使用。第一个我相信是很多人都知道，叫做 TripAdvisor。好，猫头鹰指南，好，就是有一颗猫头鹰的那一个。那第二个呢叫 YELP 这一个，他们都是做饭店餐厅的综合调查网站。 YELP 是餐厅比较多，那猫头鹰的部分连住宿都有。那这个东西呢，它都是来自，这两个软体都是来自美国啦，算是现在全球旅游评论最大的两个论坛，就是所有的旅游者，好，一般的观光客都会使用这个来寻找自己的住宿，看看它的评价如何，还有餐厅吃的评价如何。那它来自美国你就可以放心，因为美国也是最多背包客的一个国家。那大家背包客就是省吃俭用，必要的时候豪奢一番，但是也不会真的豪奢到什么地方。好，所以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两个东西，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我看中的米其林其中一家，它没有很贵，那我就点开 TripAdvisor 或者是 YELP 里面找这一家，然后来交叉比对。那锁定目标餐厅以后呢，我们不要看好的地方，我们就看差评。我的习惯，我会看差评，而且是看最差的那一种。我想要知道最差的通常的原因是什么。好，这是一个极端的。那再来就是说，你去判断这个餐厅这个差评真实性的真实性多少的时候呢，你可以用比例来判断。如果说这间餐厅它的差评超过一成的话呢，那就不要你去找没有超过一成的。超过一成的话表示它的失误率可能真的是会比较高一点，你也可能会遇到服务生今天心情不好，或者厨师今天心情不好的情况。那为什么就直接跳过去呢？因为我刚刚有讲过，我们出去旅游嘛，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那里尝试地雷，这件踩地雷，好，没有时间去踩地雷，所以你就是直接挑。如果差评超过一成，那我们就不要，我们就去换别的好了。有时间有限，不要跟自己的胃还有钱包过不去。 好，那这个就是一般来讲我在欧洲自己旅游的时候呢，或者是自由活动时间我去找餐厅的时候我会选择的方式。不过呢，指南虽然很好，然后这两个 APP TripAdvisor 跟 Yelp 虽然也很好，但是有时候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的直觉，对不对？如果你对比很久以后你还是没有找到你喜欢找的东西的时候，不如就相信自己的美食雷达，开启你脑袋的美食雷达，开启你的眼睛，看看周围，用你自己的判断或者是你鼻子的判断去寻找自己喜欢吃可以接受那个味道的餐厅，有时候呢也是会有出其不意的好收获。这是在欧洲吃东西找东西吃的时候呢，几个方式提供给大家去参考。那还有一个方式，我现在刚刚想到还有一个方式呢，是欧洲人的口碑推荐。口碑推荐这个东西呢几乎不太会出错，因为欧洲人其实他们如果要跟别人推荐东西，他们要很有信心他们才会这么做，好，不然的话就是砸了自己的招牌。所以我自己的习惯是，如果我今天自由活动我要吃东西了，我去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会问老板说，老板你有没有推荐附近有什么小餐馆啊小餐厅啊你平常会去吃你觉得好吃的。那老板如果这时候给你推荐的话，你就可以去到那个餐厅去试，通常不太会出错。而且如果你跟那个餐厅的人说，我刚刚在哪一家店那个老板跟我推荐你们家的什么东西很好吃，你如果有这样讲的话呢，你收到的服务会更好哦，因为他们会觉得与有荣焉。所以如果当你都不想要使用这些评鉴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张开嘴巴问嘛，那你就可以使用最后一个口碑推荐的方式来找寻自己适合的餐厅。那这是我给大家在找餐厅的时候的一个建议。那回到 Robin 这里呢，这里有两间餐厅呢我可以推荐给大家，因为我自己都有去吃过觉得非常的好吃。好，那一个是叫做Putulina P-U-N-T-U-L-I-N-A。 好，我会在节目介绍的时候放上这两家餐厅。那这个 Putulina 呢，它是有海景的，所以它的餐厅有分室内跟室外。我觉得很可爱是有时候我们的团体也会来到这个餐厅吃，那一开始的时候那个餐厅就会很贴心的把大家放在有海景的地方，可是我们台湾人嘛，只要太阳一出来大家就闪闪闪躲躲躲，所以最后呢就是都会把我们排在室内有冷气空调。可是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看海景的啦。那这个餐厅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它就是临海，那它下面呢就是可以直接下去玩海水的小码头。在克罗埃西亚很多海边的城市呢，他们是都可以任意下去玩海水，他们有设那个阶梯什么的。那有一次我们在吃饭吃的时候呢，就有渔夫开着他的小船来到这个餐厅的外侧，然后就对里面的老板喊，就对餐厅的老板喊说，我今天有鱼货你要不要买。然后厨师就跑出来就说，你有什么鱼货？那渔夫就从他的船的冷冻柜里面拿出一条超大的鱼出来，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鱼，他就说有这个我刚刚早上才捕到的，那都是解说员翻译给我听。然后那厨师看一看就说，好，你给我。然后那个渔夫就赶快把小船开到他们的那个大家可以下水玩的游泳的那个码头那里，小小的码头，然后厨师就跳过去伸手抓过那个鱼，就说那晚一点你再来收钱。然后厨师就很开心的拿着那条大鱼回来给餐厅每一个人看，就说，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新鲜鱼货。我那时候一边吃意大利面一边喝白酒，然后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就觉得太有趣了。可是这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生活方式之一，他们的这个罗温这个城市在很久以前他们就是捕鱼航海很出名的一个小镇这样子。当然现在是以浪漫跟摄影比赛闻名，但是呢人民是很淳朴的。 那第二个呢是 Ulika， U-L-I-K-I， Ulika 它是属于巷子里面的餐厅，它就是没有无敌海景了，但是呢它这家餐厅它做的每一道菜都让人赞不绝口，非常非常的好吃。那这两家餐厅呢，他们都有高帽子的评鉴，而且呢价格不会很贵，就是算很宜人的那种价格，一个人平均吃下来大概是400多块钱到600多块钱台币左右，你可以有一个餐跟一杯酒这样子。好，那我们节目也快要到尾声了，那在最后呢我跟大家补充一个在罗文发生过的很有趣的事情，因为罗文这个城市呢算是在克罗埃西亚行程里面比较晚发展出来的，所以呢当我开始带往这个城市的时候呢，他们这里的团体观光客说中文的不多，都是台湾人。克罗埃西亚的行程比较有趣的是，早期他们没有对中国开放团体课的部分，那是到这一两三年，这两年还三年的时候才有开放，所以那时候会到那个地方的团客一定讲中文的话一定都是台湾人比较多。那罗温呢有一个农夫市集，那农夫市集里面卖的东西呢当然就是农特产品啦，就比如橄榄油啊、松露啊、海盐啊、薰衣草啊，这个全克罗埃西亚都会有的东西。那农夫市集的人呢也非常非常的淳朴，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叫卖嘛，那我那时候带了一团去是工会的，就是全部都是老板娘们，那老板娘们就很喜欢逛农夫市集啊，就会问说啊，这一瓶橄榄油多少，这个蜂蜜多少，这个口味的蜂蜜是多少，然后全部问一轮，因为我们的消费习惯是全部问过以后我们再来看哪一家比较好去买。那全部问过以后发现说，哎呀，这整个农夫市集的定价好像都差不多，这是没有错的，来告诉大家，克罗埃西亚因为以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他们的定价呢其实就是均一价，只是说现在是自由民主的话所以会有高高低低，但是都不会差距太大。所以问完以后呢，老板娘们就发现说啊，整个市集的价格都差不多啦，他就跟我说 ABC 你去跟那个老板讲，我要买 ABC，然后 ABC 我各买三个，叫他送我一个 D。 然后我就我愣住了，然后我讲给解说员听的时候解说员也愣住了，因为那个老板那时候还不会英文嘛，然后解说员再讲给老板听，老板们也愣住了，所有的农夫们就是领队导游跟农夫们都愣住了。然后另外一个阿姨这时候就说，你大家说我要买那ABC， 不过他不送我 D 啦，他多送我一份什么就好了。然后他们都没有动到原本的价格哦，只是我觉得这很厉害，这个就是我们台湾人欧巴桑们的还价的力量，你知道吗？力量知识。然后所有的解说员跟那个农夫们又愣住了，想了一想以后，农夫们就说哦好啊可以，然后就大家就买得很开心。那后来我再带一两次回去以后就发现说，农夫市集的农夫们也会这一招了，他就会开始就是也是领队帮团员问完价钱以后，他就会跟领队说，你跟你的客人讲他只要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送他什么，或者是他只要什么什么什么我就给他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完了，这些农夫就被我们的台湾欧巴桑们都教坏了，这可能是练累了台湾之光吧。所以下一次如果你到 Rowing 这个地方买东西，农夫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不要觉得他们很聪明，这个都是我们台湾人教出来的啦。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下一集呢我来想想看，到时候再想想看我们要去哪个地方玩哦。如果你喜欢我这一集的节目的话呢，别忘了要帮我按订阅哦。好，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觉得我什么地方说错的话呢，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那如果觉得那个 Apple Podcast 不好留言的话呢，可以到我的 IG 或者是脸书留言也是可以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都到这了，拜拜。